早晨，各位弟兄姊妹，由我哋先一同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哋要赞美你嘅名。主啊，最近嘅天气咧好炎热，我哋感受到太阳嗰种嘅威力。主，我哋深信喺你荣光嘅之下，我哋更加知道你就系嗰一位掌管全地嘅主。我哋感谢你拯救我哋，让我哋今日能够有自由、有生命气息嚟到敬拜你。故此在这一刻，我们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卸下一切的记挂，以致我们的心灵能够腾空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将尊荣归于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箴言第三章一至二十节的经文。咁咧，除咗可以喺 PowerPoint 之外，大家程序表內頁咧都有。咁啊，比較長，有二十節。不如我哋請姊妹讀單節，弟兄讀雙節，好嗎？好，預備起。我兒啊，不要忘記我的教訓，你的心要緊守我的命令。門必加給你長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數與平安。不可使慈愛和誠實離開你。要是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板上，這樣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惠，有美好的見識。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這便醫治你的肉體，滋潤你的白骨。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崇耶和華，這樣你的倉庫必充滿有餘，你的酒池有新酒盈溢。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有福了，因為智慧的獲利勝過銀子，所得的盈餘強如金子，比寶石更寶貴。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與其比較。他的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他的道是安樂，他的路全是平安。他給持守他的人作生命樹，緊守他的必定蒙福。耶和華以智慧奠立地的基，以聰明鋪設諸天，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好，咁最近我哋團契咧，有位弟兄講開咧買產品睇說明書，我覺得咧都想問一下大家。你哋買咗新嘅電子產品咧，有幾多人係會喺使用呢個電子產品之前先閱讀咗說明書先？有冇噶？咦，都有喎、哦！望一望，好似弟兄舉手多啲咁嘅。澳洲昆士蘭大學咧，曾經有同學因為要做論文，咁所以用咗七年嘅時間去收集咗170份問卷啦，然後再用咗6個月嘅時間向嗰啲嘅使用者咧去訪問，研究就發現有以下呢幾個現象啦。只有咧25% 嘅人咧係會睇產品說明書，而且咧係會使用產品所有嘅功能嘅。咁睇說明書咧就會引起人嘅煩惱同埋負面情緒喎。唔知頭先舉手啲咁就得啦嚇。咁啊，原來年輕人比起年紀大嘅人咧，更加唔中意睇說明書，而教育程度越高嘅人咧，就越唔中意睇說明書。而男性咧系比女性更有可能会睇说明书同埋使用产品所有嘅功能，不过两者喺适应新产品所需要嘅时间同埋正确嘅使用率咧系冇乜差异嘅。大家买嘢嘅时候咧都会喜欢咧去拣一啲功能比较多嘅嗰种啦，但系使用之后又会嫌嗰啲功能太复杂，同埋咧系冇用。咁咧呢个即系澳洲嗰边嘅調查啦，但係唔知道講唔講中大家嘅心聲啦。其實頭先舉手嘅人咧唔算好多，咁點解大部分嘅人都唔係咁中意睇說明書嘅？嚇，因為咧好麻煩啦，有啲話個字好細啦，係咪啊？有啲咧就覺得係啊，真係越睇咧越唔開心嘅喎，係咪？因為咧越睇越唔明佢講乜啊，係嘛？咁不 不過咧，到我哋搞唔掂嗰個產品嘅時候咧，你都會攞翻個說明書嚟睇嘅。咁又或者個產品用下有問題，你又會睇翻個說明書參考一下，然後你發現咧，哎呀，真係有用嘅喎，真係幫到你。咁所以我就覺得啊，產品伴有說明書其實都係必要嘅。咁不過究竟我哋幾時去睇，我哋睇幾多，咁真係因人而異。咁講呢一個說明書係因為令我諗起咧，其實有一個好好嘅形容就係聖經都係人生嘅說明書。我哋咧係神所創造，神造我哋咧係好有目的，亦都為我哋預備咗好多嘅恩典啦。咁全部咧都寫咗喺聖經嘅裏邊。所以當我哋去睇呢一個人生說明書嘅時候咧，的確可以對我哋嘅人生有更大嘅祝福，亦都神有好多清晰嘅指引嘅。希望我哋咧人能夠一生喺佢恩典平安裏邊。今日咧就會分享到箴言嘅第三章啦，亦都係咧作者用一個父親嘅心腸嚟到去勸戒佢嘅兒子點樣可以一生得到最大嘅福氣。我會將佢分成三個段落去睇嘅。首先第一段就係第一至四節嘅提醒。我会将个命题是谨念于神是得到平安。这个父亲很语重心长地一开始就去忠告他的儿子。其实当我们去读入的时候，就等于神很语重心长来到忠告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不要忘记神的吩咐和命令，要谨记并且行出来。好像刚才在敬拜里面那段经文，我们要行出神的道，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圣经话咁样做嘅时候会点啊？得着神嘅赐福啊，会有长久嘅日子，同埋生命嘅年数，同埋有平安。嗱，平安 shalom 呢个字咧，系犹太人常用嘅一啲嘅问候语、祝福语。每逢见面嘅时候，都好会咧系问对方平安。今日我哋去聚会嘅时候，好多时我哋一开始都会彼此祝福嘅，主内平安系嘛？或者喺主里边，我哋要写信俾大家啦，教会之间通信，我哋一开始都会祝福对方平安。原来平安系好重要噶，喺希伯来文呢个字嘅意思系我哋享受到一种完全丰盛、和谐、心满意足，环境都动摇唔到你嘅一种好健全嘅状态。就系每一晚当你咧合上眼睛。好平安，好平稳地，好心满意足地进入睡眠，有一种好安稳嘅状态。而经文所着重嘅，我哋嘅生命得到祝福，唔系单止咧人生嗰个年日嘅长短，而系生命要有好嘅质素，要有一个丰盛同埋有意义嘅人生。呢、这个就系我哋喺神面前得到嘅恩典祝福。而有质素嘅生命，好重要嘅元素就是、我哋要有平安。世人多数都会祝福人长寿，似乎长寿是一份祝福，是一份福气。现在说会祝福人长命到几岁啊？是的，百二岁啊。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位想长寿享到百二岁的？啊，有啊，不过不多啊。跟住呢就会有好多人答呢，咁都要有附带条件嘅，是咪啊？百二岁嘅你想到时有咩状态噶？健康系嘛，真系简而精啦，冇错，食得、瞓得、走得，系咪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哇！生活咧亦都唔系陷入喺一啲好多嘅担忧里边，我哋好多附带条件嗬。咁所以原来我哋知道，净系长寿咧，并唔系一份福气，但系有质素嘅生命而又长寿，就系一份福气。所以神去祝福我哋，唔系净系俾我哋长寿，神系要我哋生命有好嘅质素，而平安比起物质。是更加重要。我听过有很多信主的见证，信耶稣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包括你们自己，就是内心有一份你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很实在的。很多人信主之前会怕黑、怕鬼、怕死、怕病，跟着说害到很多小事就睡不着了，整晚想来想去。但是信了主之后就不同了，当祈祷交托给神的时候，心里面就得到那种和谐，心满意足。这一份就是神给我们好的生命质素，一份环境改变不了的平安。你知不知道平安带来的力量真的很大，是可以超越生死的。在很多年前呢，跟我有一个一起读神学的姊妹，她很年轻，在外国特地来到回来香港去读神学，然后她想着将来会回去牧会，因为外地是比较少牧者的。 咁但係咧，當佢一畢業嘅時間咧，佢就發現患上咗末期嘅胃癌，手術係 open and close。過咗一段唔係好多嘅日子，佢身體越嚟越差，佢決定咧要開一個 farewell 嘅晚宴。佢話：因為咧好多時只可以喺安息禮先聽到好多親友對嗰個離世者嘅懷念啦，或者係一啲嘅諗法。佢話佢唔想，佢想趁佢仲喺度嘅時候，佢就聽曬佢身邊嗰啲親友同埋弟兄姊妹對佢嘅心聲。所以佢趁自己身體仲可以嘅時候，舉辦咗個晚宴。當晚咧真係有好多人出席，延開咗好多位，有神學院嘅老師們啦，有同學啦。有去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去家人，个个都出席。那晚每一个都写出了对他的心声和支持，甚至是欣赏，然后公开的去读出来。由于他那晚邀请我做司仪，所以每一个为他读的心声，我见到他的回应，他的微笑，对我来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属于神的人所得到的平安，是勇敢面对死亡。那晚叫做 farewell 的晚宴，欢送的晚宴。我记得台上面神学院的老师站上台去跟大家去讲一些说话的时候，那个老师他说，今晚出席的每一位在我们众人当中，那个的同学是最预备好去见主面。那个同学他坐在轮椅上面，他的微笑，他点头回应，这一份超越生死的平安是一份有质素的生命，那晚成为美好的见证，因为他在座有一些是未信主的家人。我可以见证到就是神所赐的平安那份的力量是超越生死，是大到众人都感受得到。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拥有这份这么大力量的平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风浪。个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紧连于神。除了得到平安之外，在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慈爱和诚信，在出埃及记34:6，是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所讲出来神自己的属性。而神的子民就要将这个慈爱和信实系在心项上面。意思是什么？好像你戴了颈链一样，人家一看就会见到了。即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你要活现出神的慈爱，神那个的诚信，让人能够经历去跟你相处就感受得到。事实都是的，我不知道你信了主那个历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神这一份的慈爱和诚信是建立了你呢？对我来讲就是了，神对我的慈爱是对我简直是重新将我再塑造。我很年轻已经信主，但是在我成长里面有不同的经历，我发觉原来神在我信主之后，透过我身边的弟兄姊妹，透过牧者，透过神学院的老师，一路一路去塑造改变我，让我经历神是爱我，神是接纳我，使我的生命改变了很多。神的慈爱一点一滴在这里更新建立着我。信主之后当然会有软弱，有犯错的时候，但神也给机会我去改变，去改过，去更新。即使一些老我的性情，原来靠着神是可以慢慢改变。神的慈爱是建立了我的生命，神的信实也都改变了我对他的信靠。当我落到很缺乏，落到很迷茫的时候，因为神对我的信实，原来圣经的应许是真的。你知不知道神对我们的看顾一刻都没有离场，而且他是全世界最准时的那个。在我最缺乏的时候他的供应，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他的安慰，神的诚信建立了我的生命。如果要分享真的有很多的例子，但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信主以来你经历了很多神慈爱对你的接纳。当我们去软弱或者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一次又一次去改变我们，神的信实一路去建立我们。而今天经文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单只是领受神的慈爱和诚信，神是要我们活出来。所以有人有很好的提醒，就是思想和言语不足以去显明我们是不是真的慈爱和诚实的，只有在我们生活和行为上才能够反映出来。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去反思的，就是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职场里面，在人前，在人后，你有没有活出了慈爱和诚信呢？ 當然去愛一些我們覺得很可愛的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要愛一些我們覺得不可愛的人呢？又或者本來很想去愛那個人，但是愛得很累啊，那我們可以怎樣呢？原來神期望我們靠著祂繼續活出慈愛。不過首先呢，就是我們要跟這位愛我們的神有連結，我們才有愛的力量。而誠信呢，你是不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呢？在人後沒有人見到你的時候，你是不是仍然誠實呢？原來神要我們活出來，那就我們可以有一個美好的見證，在神面前有美好的名聲，這個是經文所說。而第二個提醒就是五至十二節了，尊崇神是可以得到豐盛的。當中呢，這麼多節的經文裡面總共有四個訓悔。第一個訓悔就是第五、第六節，專心仰賴神。什麼叫專心呢？不是我們講緊嗰啲温書咧，要好集中精神嗰個專心。專心原文嘅意思係全部嘅心，用你成個嘅心嚟到去仰賴神，唔係分少少部分嘅心，係全部嘅心。唔好依靠自己嘅聰明，我哋有幾多個聰明啊？大家有冇做過啲 IQ test 啊？我哋細個成日聽到話 IQ 100係咪啊？原來100唔係最高分喎，最高分幾多分啊？原來咧82都是很普通嘅啫嚇，去到834就已經係智優。不過咧，就算我哋有84、85、86、87都好啦，其實我哋嘅聰明只不過喺呢個世界上邊一個知識嘅汪洋大海一丁點啫。我哋嘅經驗、我哋嘅智慧其實係好有限。人成日以为靠自己可以建立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聪明，人成日以为靠自己可以铺出很好的前途，其实不是，人根本没办法去保障自己，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这个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是讲过，一个人真正的保障是依赖于神。所以在经文第三章，神说你要专心仰赖神，神就使你的道路平直，意思即是在祂所带领你的路上是会一路为你开路。我们所信的神其实从来都是一位很愿意赐福我们、引导我们的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觉得神有那么多的祝福的？你知不知道原来因为唯一的难阻人得到祝福的就是人自己，我们偏行己路远离神。我很喜欢梁家伦牧师经常说的一个例子，一个比喻，他说人生有很多的遭遇，很多的变数的，充满了各样的挑战，是我们控制不到也都理解不到，人生有很多变数，但我们要捉紧的一位的常数，他就是上帝。因为这位的常数是永远不改变，是充满了信实，唯有我们捉紧这个常数，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各种的变数。神爱我们，他已经在圣经里面多番讲明我们怎样可以得到力量，得到平安。不过我们能不能够捉紧呢？其实今天我们追求着什么东西呢？有什么阻碍我们一路去 得到神给我们这一份的安稳呢？我们真的可以去反思一下。我觉得有一首诗歌的歌词呢，虽然好像是给未信者，但对于我们信了主的人来说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这首歌叫《永恒的答问》，歌词里面很有意思，他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是使你快乐永久的？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用担忧？名同利哪一天才足够呢？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呢？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远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主宰，爱头脑上知道，但在我们生命行事为人，在你今天最努力最追求的，是不是活出着这个方向呢？经文提醒我们紧连于神是得安稳。第二个训诲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了。第七至第八节，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很厉害，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在神眼中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是很傻。当我们自以为了不起，当神没到的时候，其实是最论尽的时候。记得苏牧师常常都有一句格言，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 这个时间就是最容易起不了。魔鬼的出现都是源自于骄傲的天使堕落。正如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曾经说，他说骄傲足以毁灭天使。所以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谦卑，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去自夸。经文提到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我们要去谦卑，好好仰望神，敬畏这一位的神，去谨守自己的生命，远离罪恶，如此是可以带来身体和心灵的安康。因为经文说肉体白骨，意思就是讲到身体和整个的心灵在神面前是可以安宁。原来敬畏神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安宁，有喜乐的心灵，身体都没那么容易有病。曾经看过施以乐一篇的文章，题目是确幸，这个字我们经常都听，确定了就会幸福。这篇文章里面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名军官他准备枪毙一班的战俘，就给了他们两个选择，你可以选一，接受枪决立刻就会死了。第二，你可以选从一个幽暗的山洞里面爬进去，不过不讲明给你听里面是什么。那你估啲人点拣啊？或者你会点拣啊？另一个军官很意外的就是，所有的战俘都拣接受枪决，没有人拣爬入这个山洞。其实这个洞口原来是连接到外面的，爬入去是有机会重获自由。但是原来面对未知的状况，所有的战俘宁愿一死。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不确定感确实真的会带来人很大的压力和恐慌的。正如一个等待重大的疾病验身报告的病人，他是很受烦，他会觉得不如快点出报告更好，起码他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那份不确定感令他很煎熬。又或者一个等待放榜的考生，我想这段时间都真的很多考生等待放榜，都会焦虑的。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份不确定感，他不知道人生的阶段下一步是怎样走。在这个世代里面，不确定感就是导致忧郁或者很多情绪困扰的主因。如果相对来说，当生活很安稳，你可以预知和掌握的事越多，心是会越定，情绪也都越健康的。所以日本小说家呢，他就提出了这个，叫他的名字叫村上春树，他提出了这个词汇小确幸。当我们听到确幸的时候，我们各人都似乎都会有领悟去说什么，但其实这个 term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来好像没有一个很正式的定义确幸。所以在那篇文章里面，那个的作者就不如定义了，确定了就幸福了。生活里面越多的确定，不确定感，即生活里面越多的不确定，那个的焦虑就会越大，幸福感就会越减少。这个很重要，因为葡萄牙波尔图大学曾经有一项研究，他说成日回教会的人心理健康状态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说话能够帮助我们的心灵，这一份信仰的真实是带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确定感的。圣经里面，如果当你去看经文，你就会发现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况是可以有很多的确定。譬如有很多人可能在职场上受到背后的恶意中伤，令到自己好像很孤立无援那样，但是圣经里面会应许我们遭遇患难，神是怎样？祂必将我们隐藏在祂帐篷当中，将我们高举在磐石上去保护我们。又或者很多年轻人面对社会改变，前路迷茫，圣经有什么的应许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就必使你的道路平直。圣经其实出现很多必字的，你去查经的时候，你去数一下你就知道了。其实神给我们很多保证，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确定。相反，你在圣经里面很少找到一些字眼的，就是神可能、神好似、神应该，很少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 所以那個波爾圖大學的研究也都合乎箴言所指出，當人很確定神的保守和賜福的時候，心靈就越健康了。敬畏神原來是這麼重要，因為神是不會離棄敬畏祂的人。神在聖經裡面描述很多，神是我們的大牧者，神是我們的避難所，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當我們去堅信聖經的時候，原來我們發現我們的身心是可以更安穩。第三個的訓悔就是九至十節，我們要以財物和初熟的土產尊崇耶和華。尊崇這個字呢，其實在原文是放在一開頭的，有一個強調的作用，就是我們的生命要去尊崇神，要榮耀神。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將我們所得的來到去將一份奉獻給神。人是很容易傾向以為自己辛苦賺取回來的全部都是屬於自己的，因為我們會以為我們的能力是出於自己，但經文提醒我們，我們要以財物去歸給神，這份是對神的尊榮。我們當然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賺取報酬，但是你知道我們工作背後的能力、工作的機會其實都是神所賜的，所以我們去將神屬於神的去歸回給祂，這個是一份的尊榮。要在財物上面去顯出我們對神的尊榮，神說祂會去賜福給我們。初初實踐十一奉獻的確是有挑戰的，我當年去初學的時候都是一個挑戰，但我發現當我們認定這十分之一根本就是屬於神的，故此一開始就將它豁出來去交給神，原來這樣是可以培養一個美好的屬靈的習慣，而這個都是神所喜悅的。第四个训诲就是不可以轻看神的管教了，十一至十二节。今次作者特别再呼唤我儿，就是说阿仔，因为呢作者很想读者留心的来到这个信息，原来神会赐福，但神都会管教会责备。我想在座的父亲呢都会知道，是吗？当你见到你儿子犯错的时候，你都不会忍心由得他继续错下去，你会管教他，你会引导他。我们的上帝同样都是，甚至会有惩罚的时候。那什么是管教和责备呢？在箴言里面就是包括可能是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逆境等等的困难，不同的形式去出现。这个是神给人去管教责备，但是背后是出于爱，因为神想引导纠正他的子民。面对管教有时候是痛的，我们闹仔女的时候可能仔女都会不开心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轻看是有抗拒和鄙视的意思，不要厌烦神的管教，因为都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张慕伟牧师他的描述很有意思，他说管教呢在字根里面，即原文的字根有教育的意思，管教就是逆境的学校，好像一个学校那样，神透过逆境来到去教育造就我们。我认识一位的弟兄，我认识他的时候呢发觉，他 EQ 很高，为什么可以 EQ 这么高的，发生一些事情明明是会生气的，但他又不生气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轻描淡写就去面对呢？那我很好奇去问他，我说为什么你 EQ 这么高的，是不是你一出世就是这样的了？跟着他回答我，他说不是啊，我以前脾气都很犀利的，不过信了主之后呢，当我面对了这个神的管教，我就不同了。原来他信了主之后，他就转了一份工，那份工的上司脾气是很暴躁的，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擘大喉咙说粗口骂他。咁闹佢嘅事情唔一定合理嘅，不过闹佢嘅声音咧就好多同事都听到。呢个弟兄佢好嬲，佢觉得咧好侮辱同埋好冤屈。佢话有时嬲到咧午饭，即系中午食饭嘅时候咧，佢都冇心机去食饭。咁佢公司喺附近咧有一个教会嘅，当时嗰间教会系公开咧可以俾人入个礼堂里边咧去祈祷。咁佢话好嬲啊，佢中午就走入去祈祷。有阵时真系咧喊住向神同神去倾诉，好唔合理嘅咁样俾人闹，真系好侮辱。流住眼泪去同神讲：，哇，如是者嘅经历咧系以年计啊。不过咧，当几年之后，佢发现佢自己嘅脾气，佢嗰个 EQ 真系改变咗。佢学会咗忍耐，同埋学会咗咧唔轻易因为人哋嘅说话反应咧而动气。原来佢嘅 EQ 系咁样训练翻嚟，这个冤屈可以话都唔系白受。后来佢蒙召读神学， 跟住佢喺侍奉教会里边嘅侍奉咧，我就会发现啊，原来咧神对人嘅训练真系一种预备啊。所以当佢系即系喺面对侍奉上边嘅各种挑战，原来再回望神喺佢生命里边嘅塑造，系一步一步嘅引领。我哋都知道信主之后唔一定系全部顺境嘅，我哋都会面对逆境。逆境有如一所学校，在当中去训练，去帮助我们去成长。但在逆境的里面，有一点我们要好记得，就是没有神的容许，这些逆境是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但既然神容许的时候，神也在当中，他会陪着你。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嫌弃神的管教，更加不要将你环境的顺逆和神是否爱你来到挂钩。而经文在十二节的结尾亦都再次强调父神的爱，意思就是无论我们人生的经历是不是好像长命百二岁这种福气，定是我们面对管教，由始至终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跟着下来十三至二十节是一个大段，在这里歌颂紧智慧的价值，得着智慧的人是有福的，包括物质的福气和非物质的福气。得着智慧，哇，比起得到金银宝石更加美好，更加有价值。而且得着智慧不单止日子可以长久，生命亦都满有平安，所行的路都是愉快的路，可以说是一个质量兼备的人生福气。经文里面提到生命树，生命树是古代近东一个文化的一部分，有永生的概念，意思即是当我们到达乐园生命树之前，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都要持守坚定地来到去拿捏住箴言所说的智慧。十八节吕振中译本更加说，对于智慧我们要坚持住，它是生命之树，持守住智慧的就称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持守智慧，不单只要找到智慧，更加要持守。十九至二十节讲到智慧在创世当中的角色，表示天地不是随机出现的，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随机出现，是神在当中来到去创造。作者用电立和铺设来到描述，其实神就是那位精心的设计师、建筑师，这个世界不是人类自行操作或者是维系，全靠神。所以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属于耶和华，智慧就是从这位创天造地的神而来，神就是智慧的一部分，应该这么说，智慧是神属性的一部分，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总而来说，我们就是要坚持持守同神结连，我们就能够捉紧智慧，活出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活出紧智慧。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你的生命是不可以离开神，而神在你生命里面一刻都没有离场。不过我们同神的关系在每日浮动的里面，究竟有没有好好的去持守呢？有一篇文章，当我初初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样去看会不会讲得很离地呢？但是如果当我们慢慢去论的时候，我发现这篇文章所讲都很真实，好想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好长，不过我特登将佢几句几句咁样讲，系因为我希望当我去读出嚟嘅时候咧，你去数一数里边有冇边一句你经历过啊？呢、这个文章一开始佢话钱离开人，废纸一张；人离开神，白活一场。跟住落嚟嘅呢啲嘅特质，睇下有边项你经历过。主如果安慰你，冇咩痛苦可以打击你，当然我们会有痛，但最后这份痛打击不到你，因为主的安慰盖过了。主如果喜悦你，没什么障碍可以阻隔你，你是完全可以接纳自己，接纳他人。主如果支持你，没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你，因为神一刻都没有离场。主如果医治你，没什么疾病可以威胁你，这个包括心灵。主如果帮助你，没什么阻拦可以抵挡你，因为神是德性。主如果保护你，没什么环境可以伤害你，包括人的说话。主如果建立你，没什么风浪可以动摇你。 主如果释放你，冇咩罪孽可以辖制你，因为神系俾我哋有完全嘅自由。主如果抬举你，冇咩手段可以压制你。主如果荣耀你，冇咩诽谤可以羞辱你。然后我哋又谂下，咁我哋对神呢？当诱惑嚟到嘅时候，你有冇靠主忠贞嘅拒绝呢啲诱惑，唔喺罪里边呢？当私欲侵扰，你有冇靠主断言嚟到去拒绝呢？当你嘅心意动摇嘅时候，你有冇靠主坚定稳固，仍然以翻神为你嘅神，以神为首呢？当四面受敌嘅时候，你有冇靠主刚强站立？圣经里面有好多嘅必，你信唔信？当乌云笼罩，你系咪靠主完全信赖呢？当神嘅应许好似延迟嘅时候，你有冇靠主洁净等候呢？这个需要信心，需要意志。当逼迫嘲讽，你有没有靠主忍耐顺服呢？管教都是一个学校。当前途坎坷，你是不是靠主无畏前行呢？其实这段文字，当你细味的时候，一点都不离地。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艰难，每一个挑战，都不可以没有主的。神是有足够的能力带我们 免去了这些的苦难，但有时候神容许我们落在逆境的里面，神要我们经历祂同在的信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是你的第一位。如果你想你的家庭是蒙到神的祝福，是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都要好好地活出神是我们生命第一位这个的榜样。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牌匾，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有，我家都有。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去活出呢？这个真的很重要。当有一些事情引诱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断言拒绝呢？今天呢，我知道我们教导孩子呢都是面对很多的挑战，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要争取最好的成绩，要给最好的装备给他。但有一点我们不可以调转了的，就是带领孩子回来教会去成长，回主的学，儿童崇拜，其实是重要过多两个钟头去给他温书。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去活出神是我们家庭第一位。当然这个只是其中的例子，还有很多的例子，其实是我们怎样去将神摆在第一位，怎样去活出来。但是箴言里面这个的父亲再三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生命要紧连于神，这个是我们得到有质素生命的最大的途径。我们一起祈祷。在祈祷之前呢，我最近灵修有一篇文章，有三条的问题，我很想你听完之后是你同神去回应。第一条，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创造你，祂想你的人生是怎样走的？所以第二条，你人生的目的和呼召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当你现在很努力，每日除了为了生活之外，你向神是作出什么呢？第三，我能够做些什么来对讨神喜悦呢？愿意今天的分享，我们的颈上挂着神的慈爱和诚信，愿意我们紧连于神的生命，就是你向神回应的答案。我们一起祈祷吧。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去配得我们去称颂的神。你创造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托付。神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圣灵你引导我们，开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拯救我们，求你帮助引导我们，以你为首 活出你是我们家庭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位。求你圣灵常常提点和引导我们，并且将你的福气恩典不单止临到我们的身上，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当中都充满神你自己拯救之恩。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